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子玄，名知己，因为避唐玄宗的名讳，所以用字行事。十二岁时，父亲刘藏器为他讲授《古文尚书》，学业没有进步，父亲发怒，用鞭子督促他。等到听说他为各位兄长讲解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就偷偷跑去听，回来后总是辨析其中的疑问，感叹说：“书是这样，我儿怎么会懈怠？”父亲对他的志向感到惊奇，同意教授他《左传》。过了一年，他就通览了各种史书，和哥哥刘知柔都因善于写文章而知名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霍家主簿。武后正盛初年，下诏九品以上官员陈述朝政得失。刘子玄上书批评每年一次大赦，或者一年两次大赦，这是小人的幸运，君子的不幸。又说君主不随意授予官职，臣子不随意接受官职，胡乱接受不是忠诚，胡乱施予不是恩惠。如今群臣没有功劳，遇到机会就升迁，以至于京城有车载斗量，爬锥挽拖的谚语。又说刺史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调任，应该考核政绩优劣，明确赏罚。武后赞赏他的耿直，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当时官吏横暴残酷，连累到善良的人，公卿被诛杀的接连不断。刘子元悼念世人没有好的结局而甘于遭祸，写了《思慎赋》来讽刺时政。苏谓道：“李峤看到后感叹说，是陆机豪士一类啊，保全自身的方法都说尽了。”刘子玄和徐坚、袁行冲、吴京等人关系好，曾说天下了解我的只有这几个人。多次升迁任凤阁舍人兼修国史，中宗时升任太子律更令，他正直自守，多年没有升迁。适逢天子西回长安，刘子玄自己请求留在东都洛阳。三年后，有人说刘子玄身为使臣，却私自著述，驿站传召他到京城负责修史事务，升任秘书少监。当时宰相韦巨源、己处讷、杨再思、宗楚客、萧志忠都兼任监修，刘子玄对长官太多，意见不一致感到忧虑，而萧志忠多次责备他编撰没有成果，加上仕途不顺，于是上奏记请求辞职。因此对萧志忠说了五不可，说古代国史都由一家完成，没有听说借助众人之力，只有汉代东官聚集众多儒生编纂，没有主编，条理章程不建立。如今史馆选用人才越来越多，人人自比荀悦、袁弘，各家自认为班固、刘向，每次记一件事、写一句话，就放下笔互相看着，含着笔端犹豫不决。头发白了可以期待，成书却没有日期，这是第一不可。汉代各郡国的会稽部书上呈太史，副本上呈丞相，后汉公卿所撰写的先集中在公府，然后上呈兰台，所以史官记载的事情很广泛。如今史官只靠自己采集，两史官不记录起居注，百官不通行状，这是第二不可。史局深藏在宫禁之中，是为了杜绝情面，防止请托。如今作者众多，倘若有褒贬，话还没说完，朝野就都知道了。孙晟被权门记恨，王绍被贵族仇视，常人的心情不能没有畏惧，这是第三不可。古代史官各有宗旨，所以司马迁贬低隐士，推崇奸雄，班固抑制忠臣，掩饰君主的过失。如今史官记载大都禀告兼修，有时需要直言，有时应当隐恶，时至养九个牧人，命令难以施行，这是第四不可。如今兼修不肯指导，修史的人又不尊奉，互相推诿躲避，以拖延岁月，这是第五不可。又说朝廷重用他的才能，却轻视他的礼遇。萧志忠收到信后遗憾惋惜，不许他辞职。宗楚客等人厌恶他言辞激烈，对各位史官说，这个人写信想置我们于何地。当初刘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，但武三思等人不听从，自己认为被当时任用而志向不能实现，于是写了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评论古今。徐坚读了感叹说，做史官的人应该把这本书放在座位右边。又曾四次把自己比作杨雄，杨雄喜好雕虫小技，到老感到后悔。我从小喜欢诗赋，而壮年不再写，期望以著述者自称。杨雄模仿《易经》做经书， 当时的人嘲笑他，我做史通，世人认为我愚蠢。杨雄著书被人指责，做解嘲，我也做是蒙。杨雄年少时被范勋、刘歆器重，等到听说他做经，认为一定会盖将冠。我开始拾因文章获得声誉，晚年谈论史传，因此声望降低。他就是这样感慨。刘子玄内心觉得还有未尽之处，于是把国史委托给吴京，另外撰写了《刘氏家史》和《蒲考》，向上推考汉代是陆中的苗裔，不是尧的后代。彭城从庭里各位刘姓，出自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居巢侯刘班，不继承元王。考据明确详细，议论的人推崇他的渊博，曾说我如果能受封，一定用居巢继承司徒的旧意。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。同乡人因为他兄弟六人都有名望，把他的乡命名为高阳，里命名为居巢。多次升迁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。皇太子将要到国学行试殿里，有关部门准备了仪式，随从大臣戴帽穿衣骑马。刘子玄建议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，用马作为参服，魏晋以后用牛驾车。江东尚书郎就亲率骑马，御史就弹劾惩治。延延年被罢官，骑马出入乡里，世人说他放诞，这就是骑马应该穿便服的明确证据。如今祭祀灵庙，王公册命，世庶亲迎，就穿盛装带官履，乘鹿车。其他事情没有车，所以贵贱都骑马。等到法驾出行，侍臣都骑马穿朝服，而且官履只可配车，所以宽衣大带，革履高冠，是车中服饰。穿着袜子蹬蹬，光着脚上鞍，不仅不效法古人，也自己惊动流俗。马奔跑，人坠落，被路人嗤笑。太子听从了他，于是定为正式法令。开元初年，升任左散骑常侍，曾议论《孝经》正式学不是郑康成的注释，举出十二条证据证明其错误，应当以古文为正宗。易经没有子夏传，老子书没有和尚公注，请求保留王弼的学说。宰相宋璟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上奏和各位儒者辩论。博士司马真等人迎合旨意，共同否定他的言论，请求两家学说并行，只请废除子夏易传。夏诏同意。适逢儿子刘旷任太勒令犯罪，刘子玄向执政请求，玄宗发怒，贬为安州别驾，去世时年61岁。刘子玄负责国史将近30年，官职虽然调动，但职责常常如旧。礼部尚书郑维中曾问，自古文士多，史才少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史有三长，才、学、识，世间很少兼备的人，所以史官少。有学无才，如同愚笨的商人拿着资金，不能增值货物；有才无学，如同巧匠没有钳囊和斧头，不能建成房屋。善恶必须记载，使骄横的君主和乱臣知道畏惧，这是无可增加的。当时认为这是确切的言论。刘子玄善于持论，辩论依据明确锐利，看各位儒者都在他之下，朝廷有论著总是参与。去世后，皇帝下诏河南到他家抄写，史通读后称赞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文。六个儿子，刘旷、刘肃、刘慧、刘志、刘训、刘炯。刘旷字惠卿，好学，多通晓理简。刘子玄去世，下诏访求他的后代，提升为起居郎，历任又11内供奉。进献叙说院十篇，以增广汉朝刘向所遗漏的，而删除怪诞虚妄的内容。刘旷曾因竹书纪年记载诸侯列会都举出谥号，是后人追修，不是当时的正史。如其人皆余岁，正气其师都是孔子心意。诗春一篇记录卜筮之事，与左传相符，知道是按春秋经传而作的，因此著外传。儿子刘孜，刘嘉。刘孜字公茂，通晓经术，喜欢持论，因应弼历任涟水令，杨婉推荐他才能可任谏官，多次受任左补阙。很久以后离职，在东都奉养双亲。河南尹李毅上奏补人公曹，因母亲去世解职，扶桑期满，以司勋员外郎判南曹，勤于执事奉公守法，升任给事中。兴元元年， 以吏部侍郎之难选。当时大乱之后，旱灾蝗灾相继，官吏不能到京城，所以命令刘孜到洪州调补，以尽职闻名。贞元二年，提升为左散骑常侍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做宰相无所设施，只是廉洁谦逊谨慎而已。第二年罢相，又过一年，再次任吏部侍郎，升任尚书。适逢御史中丞韦贞伯弹劾上奏，吏部全选不实，审核疏漏，官吏因此得以坐监。下诏与侍郎杜黄常夺去接官。去世，追赠陕州大都督，谥号真。刘家也有学问称誉。生子刘敦儒，家在东都。母亲患狂病，不打骂人就不能安静，左右都逃走了。刘敦儒每天侍奉疾病，身体常常流血，母亲才能进食。刘敦儒逾越不以此为苦。留守为下卿上表他的品行，下诏在乡里标榜其门驴。元和中，全德瑜又推荐他，于是受任左龙五军兵曹参军，分司东都。在母丧期间，哀伤过度，几乎死去。当时称他为刘孝子。后来任起居郎，通达礼节，喜好古道，有祖父的风范。刘素，字鼎清，天宝初年，历任集贤院学士、兼知史官，中官又补缺。父子三人先后担任史官，著有《史例》，很有法度。刘慧，左散骑常侍，中官荆南节度使。子刘赞，以硬币出仕任护城。杜鸿渐从剑南回来，经过户县，厨艺供应丰足，扬言推荐刘慧是明儒之子，提升为浙西观察判官。扬言入朝为相，升任摄州刺史，正式干练强记。乡下老妇将要被虎吃，幼女呼嚎搏虎，都免于难。观察使韩晃上表刘赞治理有异行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调任常州刺史。韩晃辅政，划分所统辖为三道，以刘赞为宣州刺史，都团练观察使，治理宣州十年。刘赞本来没有学问，只以刚猛立威，官吏重足而立。宣州富饶，就加重赋敛，广泛进贡，以结交恩宠。又不能教育儿子，都骄傲不守法度，夙夜衰败了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敬。刘炯以刚直著称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、辅佐江淮转运使。当时刚经历安史之乱，刘炯运送财富，尽力于执事。大历初年，任吉州刺史，志行特别优异，多次升迁任给侍中。刘志，字作清，开元末年，历任左监门卫、录事参军事，逐渐升任宪部员外郎。因小过失被牵连，降任陇西司马。安禄山反叛，哥舒翰守潼关，杨国忠想夺取他的兵权，刘志上言哥舒翰的军队关系天下成败，不可轻视。房棍看到他的上书，把他比作刘更生。至德初年，升任给事中。很久以后，出任阆州刺史，贬为抚州长史。去世。所著《正典》《止歌记》《至德心意》等共几十篇。刘训，字节卿，历任京兆公曹参军事。曾卧病，房棍听说，忧虑不能入睡，说节卿如有不测，天理就欺人了。陈俊因引以知人闻名，见到刘训感叹说，是今天的皇叔赌。刘晏每次听到他的议论，说帝王之道尽在其中了。上元年间到安康避乱，去世。刘训续诗书春秋礼乐武说，书写成对人说，天下滔滔，了解我的人很少，始终不给人看。吴京，汴州郡宜人，年少时立志，贯通经史，方正耿直，很少与人合群，只和魏元忠、朱敬则交往。这两个人当政，推荐吴京才能可任论传，下诏执使馆，修国史。升任右拾遗内供奉。神龙年间，改任右补缺。解悯太子之难，奸臣诬陷安国相王参与谋划，朝廷非常恐惧。吴京上言，文明年后，皇运如同带子不中断。陛下龙心，恩泽遍及骨肉，项王与陛下同气，亲情没有超过他的。如今贼臣日夜阴谋，一定要置他于死法。项王仁孝，遭受苦难哀悔，以陛下为生命而自托于手足。如果相信邪佞， 把他绳之以法，伤害陛下的恩情，失去天下的期望，铲除古宫，独任凶意，令人寒心。自古以来减伐宗之，委任异姓，没有不灭亡的。秦朝任用赵高，汉朝任用王莽，晋朝自相鱼肉，隋朝猜忌子弟，天下混乱，验证这些覆辙之见怎么可以重蹈。而且根朽的叶子枯，缘何的由于竭，子弟是国家的根源，可以使他枯竭吗？皇家的枝干被铲除将尽，陛下即位四年，一个儿子弄兵被诛，一个儿子因罪贬谪离去，只有项王早晚左右。斗粟之赐，苍蝇之师，不可不察。恳请陛下保全长帝之恩，安慰无穷之心，天下幸甚。多次升迁，任起居郎，和刘子玄、徐坚等人一起任职。玄宗刚即位，收回权纲，果断绝嗜，群臣畏惧服从。吴京担心皇帝果断而未能精细，于是上书说，自古以来臣子不劝谏，国家就危险，臣子劝谏，自身就危险。我愚钝，想用陛下的俸禄，不敢躲避自身危险的灾祸。近来见到上密奏的人，言论有可取之处，只是赐给一束帛而已，未曾蒙受召见，被提拔任用。那些违背圣意的，就在朝廷上当众杖责，押送回本州，有的死在流放贬谪中。因此臣下不敢进谏。古代设置诽谤墓，是想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如今的风势就是诽谤墓之类。如果所说正确，有益于国家，如果所说不对，也无累于朝廷。陛下为何急于加以斥逐，来堵塞直言？道路流传，人们互相看着惊怪。汉高帝赦免周昌杰，纣的比喻，晋武帝接受刘义环，灵的讥讽，何况陛下豁达大度，不能容忍这种狂直吗？君主居于最尊贵的地位，专掌生杀大权，其威势严峻，敞开胸怀，接纳见证，臣下还害怕不敢尽情，怎能加罪呢？而且君主有过失，臣下必然知道，所以郑国人想要毁掉相效，而子产不听从。陛下刚即位时，还有楚无量、张廷圭、韩思父、辛替否、柳泽、袁楚客等人多次上书争论时政得失，自从近来上风势，往往得罪见者顿时减少，这是雀巢倾覆而凤凰不来，道理就是这样。我确实担心天下刚直之事以直言为戒，弯曲正直，磨圆棱角，苟且迎合，不再能尽节忘身，使君主归于正道了。帝王的德行没有比那件更盛大的，所以说木头依从墨线就正直，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。又说朝廷有讽谏，如同头发有梳子，猛虎在山林，犁获因此不被采摘，忠谏的好处如此。自古圣明的君主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所以尧设置谏古与拜寿善言，不孝的君主自认为圣智，拒绝劝谏，迫害忠良，劫杀关龙逢而被汤消灭，咒杀王子比干而被周灭亡，这就是验证。与治同道，没有不兴盛的；与乱同道，没有不灭亡的。人将要生病，必然先不觉得鱼肉味美；国家将要灭亡，必然先不觉得忠谏之言好。唉，希望陛下深深见戒于此。隋炀帝骄矜自负，以为尧舜不如自己，而忌讳灭亡，憎恨劝谏，于是说，有劝谏我的人，当时不杀，以后必定杀他。大臣苏威想要说一句话，不敢开口，趁五月五日献古文上书，炀帝认为讥讽自己就除名。萧雨劝谏不要征伐辽东，出任河池郡守。董淳劝谏不要巡幸江都，被下狱赐死。从此正直之事离去不顾，外面虽有变故，朝臣闭口不言，炀帝不知道，自身死于他人之手，子孙灭绝，被天下耻笑。太宗皇帝喜欢听至理之言，当时有魏征、王圭、虞世南、李大亮、岑文本、刘季、马周、褚遂良、杜正伦、高继甫都因为直言切谏被提拔担任要职，曾对宰相说，自知最难，如同文人巧匠自认为自己长处，如果让通达者大将批评商榷，那么无杂之词拙劣之计就显露了。天下万机，一人听断，虽然非常忧劳， 不能尽善。现在魏征随时见证，多指出我的过失，如同明镜照形，每恶都显现。当时有尚书有益于正事的都粘贴在寝殿墙壁上，坐着躺着观看，即使狂妄无知违背心意，最终不认为是忤逆。所以外部事情必能听闻，刑罚几乎搁置，礼义大行。陛下为何不遵循此道，与圣祖祭美呢？以一人之义，宗理万方之政，民有所不照，治有所不周，上心为民于下情，下情为达于上。希望虚心接受，博览兼听，使深处不隐，远处不塞，所谓开辟四门，明察四方。那些能直言正见，不避死亡之诛的人，特别加以宠荣，待以不赐之位，那么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了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自陈修史已有头绪，家贫不能备办纸笔，希望能得少许俸禄以完成余功，有诏拜为谏议大夫，继续修史。睿宗驾崩，石禄留在东都，诏令吴京城一马取回进献灵柩。因父亲去世解职，宰相张说用赵东西代替他。扶桑期满，任太子左庶子。开元十三年，皇帝东封泰山，途中多次驰马射箭取乐。吴京进谏说，刚刚登代告成，不应当追逐角兽，时有垂堂之危，朽诛之险。皇帝采纳了。第二年六月，大封，诏令群臣陈述得失。吴京上书说，自春以来干旱不雨，至六月戊午，大风拔树，毁坏居民房屋。传曰：尽德不用，其灾为旱。上下必隔，数位于节，阴清于阳，则旱灾阴。又说：正被得饮，其风发屋坏木。风属阴类，是大臣的象征。恐怕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，怀有图谋上意之心。臣听说百王之师都由于权力移于下，所以说人主与人权如同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天降灾异，欲使人主感悟，愿深察天变，杜绝其萌芽。而且陛下成天后，何地之乱，府库未充，冗员尚多，户口流散，法出多门，贿赂盛行，屈服竞争更广，这些弊端未革除，实在是陛下恕政的缺失，臣不胜恳切。愿斥退群小，不做漫游，放出不遇之女，减少不及之马，明确选举，谨慎刑罚，杜绝侥幸，存持至公，虽有汉风之变，不足以累积圣德了。起初吴京在长安，景龙年间任使职，当时武三思、张易之等人兼领，阿附权贵捧笔奸佞，润色扶词，事情多不真实。吴京不得志，私下撰《唐书》《唐春秋》，未完成。到这时求官笔札，希望能成书，诏令吴京到集贤院论次。当时张说罢宰相，在家休史，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，诏令吴京等人赴使馆撰录，进封长垣县南。过了很久，因记载事情不当，贬荆州司马，带着史稿自随。萧嵩领国史，奏派使者到吴京处取书的六十余篇。累迁洪州刺史，因过失降任舒州刺史。天宝初年，入朝为恒王副。虽年老衰老很厉害，心意仍愿回使职。李林甫嫌其衰老不用，卒年八十。吴京叙事简练核实，号称良史。晚年稍疏忽抵触，时人嫌其太简。当初与刘子玄撰定《武后实录》，记载张昌宗又张说乌政魏源中事，颇说张说已经答应，依赖宋景等人激励苦切，所以转祸为中，不然黄四将危险。后来张说为相，读到此处心中不快，知道是吴京所为，就从容假意说刘生写为其公事，一点也不假借，怎么办？吴京说子玄已死，不能受污于地下，我实写之，其草稿还在。闻者赞叹其正直。张说屡次以私情请求更改，吴辞说殉公之情何名实录，最终不改。世人称他为金董狐。韦树是韦弘基的曾孙，家中藏书二千卷，韦树幼年时诵读记忆几乎遍及。父亲韦景俊，景龙年间任肥乡令，韦树随从道观。袁行冲是韦景俊的姑表兄，为当时儒学宗师，常在书数车自随。 为数入其事官书，不知寝食。行冲感到惊异，是与他谈前世之事，他反复详审，如执掌然，让他写文章，拿纸就写成。行冲说：“真是外家的宝贝。”考中进士，当时为数年少，仪容丑陋。考公员外郎宋之问说：“童子有何学业？”为数说：“我生性是书，所撰《唐春秋》30篇，恨未完成，其他为命。”之问说：“本求茂才，却得到司马迁、班固。”于是上帝。开元初年，任岳阳尉。秘书监马怀素奏请为数与仲儒到秘书省序七至五年完成。为数喜好朴学，见柳冲所撰《性族细录》，每每私下抄写怀藏，回家又擅录，所以于百事元派很详细，于是更撰《开元谱》20篇。累迁又不缺。张说领集贤院后，见为数为直学士，迁起居舍人，随从封泰山，奏《东风记》，有诏褒美。此前诏修六典，徐坚构思一年多，叹息说：“我修过七书，而六典历年未有所事。”到萧松引为数撰定，为数开始模仿周六官领其属，是归于职，归至于是确定。当初灵狐得分，吴京等人撰武德以来国史都不能完成，为数因两家参以后事，遂分记撰，又作立一篇。萧松想早日完成，又奏起居舍人贾登著作左郎李瑞助为数善写，等到完成，文约是降。萧隐士认为可与乔州陈寿相比，改国子司业，充集贤学士，累迁工部侍郎，封方城县侯。为数掌图书近40年，任史官20年，淡泊荣利，为人醇厚长者，为当世所宗，接待世人无贵贱君等。叙书20000卷，皆亲手校订，黄墨精锦，内秘书不及他。古草隶帖，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。安禄山叛乱，被剽掠丢失殆尽，为数独自报国史藏于南山，身陷贼中，被迫任伪官。贼平后流放渝州，被刺史薛书所困，绝食而死。广德初年，外甥萧植为李光弼判官，父却奏事称职。于是陈述为数仓促奔逼，能保存国史，贼平后全部送交史官于修烈，以功补过，移蒙恩佑，有诏赠佑散其常侍。为是显贵的人，孝友辞学有为成庆，为四立精通音乐有为万旦，通达礼仪有为书下，史才博识有为数，所著书200余篇流行于当时。帝为由为敌，学业亦亚于为数，与为由同为学士，与为敌同任礼官，士大夫敬仰他们。当时赵东西兄弟也各有名，张说曾说为赵兄弟是人之其子。蒋毅，字德元，常州义兴人，迁居河南。祖父蒋环，开元年间弘文馆学士。父蒋江明，天宝末年被征辟到河中石府。安禄山反，以计策辅佐其主帅保全并陆等州，两京陷落，被拘禁，于是装封以免。国王李矩引之幕府，历任侍御史，擢升左司郎中、国子司业、集贤殿学士。蒋毅天性机敏，7岁时见与信《哀江南赋》，读两遍就能背诵。外祖父吴京任史官，蒋毅幼年从外家学习，得其所藏之书，博览强记。到成年，该宗群集，有史才，司徒杨婉尤其称赏。蒋江明在集贤院正值战事兴起，图籍杂乱，告诉宰相请求引荐蒋毅入院帮助整理。宰相张毅也认为他奇异，属为集贤小职。蒋毅整理编排1年多，各案部类得善书20000卷。再迁王屋卫，充太常礼院修撰。贞元9年，擢升右拾遗史馆修撰。德宗重视其职，先召见于延英殿，然后任命。张孝忠子张茂宗上一张公主，母亲亡故，遗言请求完成婚礼。皇帝念张孝忠之功，即日召为左卫将军，许公主出嫁。蒋毅上书认为，墨虽之礼本源荆棘，未有夺丧上主者，谬乱典礼，违背人情，不可违法。皇帝令中使小玉张茂宗之母的请求， 蒋毅意见特别坚决。皇帝说，卿所言是古礼，当今世俗戒疾而昏者不少。回答说，平民穷人家子弟旁无至亲，才有戒疾以嫁，未闻男子冒胸而娶。陛下建中诏书，郡县公主当婚，皆使有司遵循典故，勿用俗仪。公主年龄尚小，待年不为晚，请让茂宗依礼行事为好。皇帝说，再想想。适逢太常博士为同，裴堪进谏说，婚礼主人于己言听命，称事立文，谓之家，所以成宗庙，祭后嗣。丧礼创聚者日久，痛甚者愈迟，25个月而毕，谓之凶，所以送死报终，事有节制。所以夫亦复听，复辞则孝。西鲁侯改服，晋襄莫衰，元金阁士则有权变，哪有事去丧服，穿着冕裳，离开恶事，行亲迎之礼，以凶独家，为朝廷败坏法令。输入皇帝认为他的话迂阔，催促执行前诏，但内心嘉许蒋毅有操守。贞元十八年，升任起居舍人，转任司勋员外郎，都兼任史官职务。皇帝曾登上凌烟阁，看到左臂剥落，题写的文字残缺不全，只剩下几个字，让人记录下来询问宰相，没有人能知道。于是召来蒋毅，他回答说，这是胜利年间的侍臣涂赞，当场在皇帝面前背诵补充，没有错一个字。皇帝感叹说，即使虞世南默写列女传，也不能超过。适逢下诏询问神策军建制的始末，中书省查找未能得到，当时集贤院学士很多，全都不能回答。于是询问蒋毅，蒋毅分条依据非常详细。宰相高颖正询于赞叹说，集贤院有人才啊。第二天下诏命蒋毅兼任判集贤院士，父子都担任学士，儒者认为很荣耀。顺宗安葬后，商议祭祀中宗庙，有关部门认为中宗是中兴的君主，应当百代不迁。宰相问蒋毅，蒋毅说，中宗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，而母后篡夺了地位，依赖张柬之等人恢复国祚，这只能叫反正，不能算中兴。凡不是我们失去的，由我们自己恢复的，叫中兴。汉光武帝、晋元帝就是这种情况，我们自己失去的，依靠别人恢复的，晋惠帝、晋安帝就是这种情况。现在中宗与惠帝、安帝两帝相同，不能作为不迁的君主。有关部门怀疑说，武王有安定社稷的功劳，如果迁走中宗，那么配享就要永远断绝了。蒋毅说，帝掐时祭祀功臣是在太庙合祭，中宗庙虽然毁了，但帝辖时一并陈设在太庙，这样武王配享与当初是一样的。由此迁庙的事情就决定了。升任兵部郎中，与许梦荣、韦贯之删定校正至敕30篇，编成开元阁后敕。李已被诛杀，下诏宗正削除他一房的属籍。宰相召来蒋毅问，一房从大公卿开始可以吗？回答说，大公卿是李已的堂兄弟，他的祖父李神通有功，配享于庙，虽然是后裔有罪，但忘记他的功勋是不可以的。问，从七卿开始可以吗？回答说，七卿是李乙的兄弟，他的父亲李若忧为国而死，现在因为李乙连坐不可以，执政同意他的意见，所以只处罚李乙及其子孙，没有牵连其他人。不久改任秘书少监，又兼任史馆修撰与独孤玉为处后修撰德宗实录，因功劳升任右谏议大夫。裴寂被罢免宰相，而李吉甫憎恨裴寂，因为曾兼修国史，所以授蒋毅太常少卿。过了很久，升任秘书监，多次进封一星县公。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毅。蒋毅在朝廷很久，担任史职20年。每当有重大政事议论，宰相不能决断，一定咨询他，蒋毅根据经义或旧章来参酌时事，他的回答恰当详实。起初因此被赏识，最终也因触犯权贵近臣，耿直不能达到显官，但资质朴实正直，遇到权臣执政，往往多年不得升迁。曾上书陈述裴延龄的罪恶以及拒绝王叔文，当时推崇他，从幼年立志学习，到老也不厌倦，即使严寒酷暑，书卷也不离眼前，所以能通晓百家学问， 尤其明了前代严格，家中藏书达到15000卷。最初明武宪宗时趁觐见的机会请求说，陛下今日演武修文，群臣应当顺从皇上的心意，请允许我改名为义。皇帝高兴，当时讨伐王承宗的军队刚停，蒋义担心天子锐意于武士，也借此讽谏。另一天，皇帝见到侍御史唐武说，命名本来很多，何必叫武，蒋义已经改了。群臣于是知道皇帝将要厌倦战争。蒋义论著100多篇，五个儿子蒋系、蒋申、蒋协之名，蒋先、蒋吉都官至刺史。蒋系擅长写文章，得到父亲典雅详实的风格。大和初年受招应尉，直使馆。第二年拜右拾遗，使馆修撰与沈传师、郑焕、陈一行、李翰参撰《宪宗实录》，转任右补缺。宋申熙被诬陷，文宗非常愤怒，蒋系与左常侍崔玄亮流泪苦谏，申熙得以不死。历任善部员外郎、宫礼兵三部郎中都兼任使职。开成末年转任谏议大夫。宰相李德裕憎恨李翰，因为蒋系是李翰的连襟，初为桂馆观察使，百姓安定于他的治理。又因李翰牵连贬唐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召为给事中、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，转任吏部侍郎、历任兴元、凤翔节度使。懿宗初年拜兵部尚书，因弟弟蒋申位居丞相，恳切推辞，于是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节度山南东道，封淮阳郡公，改任东都留守，去世。子蒋属，字耀之。咸通末年由进士递任鄂岳团练判官，授余部、工部二员外郎，改起居郎。皇朝之乱，蒋属全家被杀，因此无意仕进，隐居悲痛。中和二年上表请求为道士，获准。蒋申，字大直，考中进士。大中二年以右补缺为使馆修撰，转任驾部郎中、知制诰。白敏中兼任兵民节度使，上表请蒋申为副使，加右庶子，入朝为户部侍郎之事。九年为翰林学士，进翰林承旨。十年改兵部侍郎，判户部。宣宗一向信任喜爱蒋申，每次见他一定咨询天下得失。蒋申说，近来绝赏稍易，人将苟且。皇帝惊愕地说，苟且就要乱了。蒋申说，不是马上乱，只是人有觊觎之心，乱由此而生。皇帝感叹，蒋申三次起身，三次被留下，说以后不再单独对卿说话了。蒋申不明白。不久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过了四月解除户部，加中书侍郎。懿宗即位，兼刑部尚书，兼修国史。咸通二年初为河中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改任宣武。不久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。七年用为化州刺史，再迁太子太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以本官治事。去世，追赠太尉。蒋协因父亲应弼，历任右拾遗，使馆修撰，转补缺，主客郎中。当初柳芳作唐吏，大吏以后缺而不录，宣宗下诏催归从，韦傲、李寻、张彦远及蒋协等人分年编次，到元和为止已接续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。大中八年与卢丹、牛从、王峰、卢诰编次《文宗实录》。蒋氏世代继承儒学，只有蒋申及蒋系之子蒋兆能凭借辞章考中进士，但不受文士推重。三世相继修国史，世称两笔，都说蒋氏日历天下很多人收藏。柳芳，字仲夫，蒲州河东人。开元末年考中进士，由永宁卫执使馆。肃宗下诏柳芳与韦庶编辑吴京所修国史，适逢韦庶去世，柳芳续成，从高祖到乾元共130篇，记述天宝后事，取舍不当，史官认为不妥。上元中因是被贬到黔中，后历任左京吴卫骑曹参军，使馆修撰。然而柳芳专心著述，毫不懈怠。时逢战乱，史籍沦缺。柳芳刚被贬时，高力士也贬到乌州，于是随高力士询问开元、天宝及宫中事， 详尽了解本末。当时国史已送交官府，不能追改，于是推演义历，仿照编年法作唐历四十篇，颇有一文，但未立褒贬义历，受到诸如讥讽。改任右司郎中、集贤殿学士，去世。子柳登、柳勉。柳登字成伯，博通群书，六十多岁才开始做官。元和初年为大理少卿，与许梦荣等勘定赤阁，因病改又散其常事，退休。去世享年九十多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子刘景，字德辉。保历初年考中进士，博学鸿词科三迁监察御史。当时焦庙告祭，吏部用杂品官代理上宫。刘景依据开元元和诏书，太尉由宰相设事，司空司徒由仆射尚书师傅设事，其余官员不在插线之内，请求按照旧制，皇帝同意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员外郎。文宗开成初年为翰林学士。当初柳芳在永泰年间，按照宗正牒，从武德开始，以朝暮夕成传《永泰新谱》二十篇。刘瑾趁诏对皇帝感叹新谱详细，下诏刘瑾搜集永泰以后是续成，又作十篇户部公集笔札新奉，升任中书舍人。武宗即位，转礼部侍郎。刘瑾为人宽厚诚信，好接待世人，称扬别人的长处，尤其门下者后来都显达于世。会昌二年两次主持贡举，因儿子受贿牵连，贬信州司马，最终任郴州刺史。刘勉，字敬叔，博学公文辞，且世代史官，父子同在集贤院，历任右补缺、史馆修撰，因与刘晏交好，贬巴州司户参军，回京任太常博士。昭德王皇后去世，刘勉与张建建议皇太子应依敬畏制度族哭后除服，左补缺墓志请求依礼一年后除服，刘勉的意见被采纳。德宗亲自主持交际，慎重对待辞事，行动都稽考典礼。刘勉以吏部郎中代理太常博士，与张建及司封郎中徐代、仓部郎中录制整饬礼仪制度。皇帝怀疑焦庙每次升阶都要脱去剑履以及相剑尺寸、祝语的轻重，刘勉据理回答，本末祥明，天子赞赏。很久以后因议论刚直，执政不满，初为婺州刺史。十三年兼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，自认为长期被疏远排斥，又性情急躁偏狭，不能没有怨恨，于是上表请求代替，并阐明朝觐之意，说臣私下感念江汉朝宗之意，鹿鸣君臣之宴，宋生之作，王道本始，国家自战乱，无暇义理，地方长官为朝见，宴乐久缺，臣受限制，按例无朝集之期，眼不见朝廷礼仪，耳不闻宗庙音乐，脚不踏宫殿台阶，至今已十二年。朝会是礼之根本，唐虞制度，四方诸侯四朝以明处置，商周盛世五年一见以考制度，汉法三年上祭以会克祭，盛唐击鼓天下朝集，三考一见都在十月上祭京师，十一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祭事，元日陈列共赴，集会考堂，唱旗考地，进贤以兴善，罢黜不孝以除恶，自安史乱常，时有专地，四方多故，时有不朝，武臣事显，或不悔过，臣愧受牧民之计，愤恨不朝之臣，想入朝觐见，率先天下，使君臣之意亲而不疏，朝觐之礼废而复举，臣恐一旦病逝，朝露先进，敬礼不得斩，是臣之忧。近来文诸将帅死亡者众多，臣自问有何德能长久，相国人情所不忘，朝廷臣子所恋，朝觐国家大礼，三者臣之大愿。表彰多次上呈，言辞哀切，德宗允许回朝。适逢刘勉上奏闽中本是南朝畜牧地，可牧养养马，在东岳设置牧区，明万安建又在泉州设五区，尽扩所部马驴牛羊共万余头放牧。没有多久死亡殆尽，又调补，民间怨苦，因政绩不佳被带骸去世， 追赠工部尚书。沈济济，苏州吴县人，精通经学。吏部侍郎杨炎一向与他友好，杨炎执政后推荐沈济济有良史之才，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。当初吴京撰写国史，编写则天本纪，列在高宗之后。沈济济上奏建议，认为则天皇后凭借强力上位，退位并非应得让，史官追记应当称他为太后，不应称皇上。中宗虽然降居藩王府邸，但他秉承天命继承大统，原本是我们君主，应当称皇帝，不应称庐陵王。睿宗在景龙年间之前，天命尚未集中，暂时登临帝位，于情义尚无名分，应当称相王，不应称帝。而且则天改周朝征朔，建立七庙，天命已经改变了。现在将周朝赋于唐朝，列为帝王本纪，考察礼经，这叫混乱名分。中宗继承帝位在太后之前，而编年写记反而列在他之下，比如将西宫升位，这叫做不治。从前汉高后行使皇帝权力，只有封诸吕为王室违背汉朝盟约，没有改朝换代的事情。当时孝惠帝已经去世，儿子不是刘氏，如果不记载吕后，还能记载谁呢？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可。何况中宗在年初即位，年末复辟，虽然尊号中间被剥夺，但天命未改，足以为首记事标示年份，有什么阻碍而列为两个本纪？鲁昭公出逃，春秋每年记载他的居所，说公在前侯，国君在世，虽然失位不敢废弃，请求删除天后纪，合并到中宗纪，每年年初一定记载孝和所在以统帅纪年，说皇帝在房陵，太后代理政事，更改某项制度。本纪称中宗，而事情叙述太后，名分不失正确，礼法不为常规，证明是为了尊崇王室，书法是为了给后嗣观看。而且太后一致自己去掉帝号，到孝和上谥号，开元年间册命，但太后的名号没有改变。现在父葬陵墓配祭太庙都用皇后礼仪，而唯独继承帝统，这是主管部门没有及时纠正，违背了先前的旨意。至于皇后的姓氏名讳、才艺智略、去世葬日，应当放入皇后传，题写篇名则天顺圣武皇后，建议未被采纳。唐德宗即位，锐意治理，建中二年下诏中书门下两省，分别设置代诏官30人，用现任官、前任官以及同正是设九品以上的人，根据品级给予俸禄，包括禄米、仆役、器物、馆舍都按等级，暂借工钱收取利息，供养开支。沈济济进谏说，如今的治理问题在于官员冗繁，不在于名额太少，问题在于不考察，不在于无人。两省官员从常事建议补缺拾遗共有40员，每天只有2人代诏应对，缺员21人未补。如果说现任官不足以商议，就应当另选7人。如果为了广开视听以收揽臣治人才，就先补缺员，何必在官职之外再设官职？设置工钱取息是有关部门的权宜制度，不是经久之法。现在设置官员30人，大致每月花费不少于100万，以利息折算本金，需要2000万才得到利息100万，配给200户，又应当免除其家徭役，而且还能入流，损失尤其严重。如今关中地区深受其害，都说各部门的息钱让人毁家破产，堆积在府县，没有革除的办法。臣计算天下财富消耗大的只有2件事，一是军费，二是官俸，其他费用10个不如这2个的1个，所以百姓更加困苦，生产空虚。为什么呢？四方形势，军队不能撤除，资费虽然庞大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又加上闲官吃闲饭，弊端怎么办呢？依照旧例设置还可以，怎么可以增加呢？事情于是搁置。言获罪，沈济济因此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，后来入朝担任礼部员外郎，撰写了建中实录，当时称赞他的才能。儿子沈传师，沈传师字子言，才能品行有余，能研究春秋，擅长书法，有楷书风范。年轻时被杜佑器重，贞元末年考中进士。当时给事中许梦荣、礼部侍郎全德于乐于讲谒世人， 号称全许。全德瑜向许梦荣称赞沈传师，许梦荣说，我老朋友的儿子，何不来拜访我。沈传师前往拜见，道歉说，听令尊说倘若考中进士，就累及您的举荐了，所以不敢前来。许梦荣说，像你这样的可以让我急于求贤而拜访你，不能让你因旧交来见我。于是考中进士，全德瑜的门生70人推举他为颜回，又考中制科，受任太子教书郎，以户县尉在使馆值班，转任右拾遗、左补缺、使馆修撰，升任司门员外郎，知制告，被召入翰林为学士，改任中书舍人。翰林缺成旨，按次序应当轮到沈传师，穆宗想当面任命，他推辞说，学士、院长参与天子密议，其次担任宰相，臣自己知道必定不能胜任，希望治理一方百姓，为陛下抚养他们。于是称病离职，皇帝派宦官敦促征召，李德裕一向与他友好，恳切开导他，始终不出任，于是以本官兼任使职，不久出任湖南观察使。当时沈传师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尚未完成，兼修杜元颖于是建议张说，林胡桓在外地官署论撰国史，现在史稿残余不全，请交付沈传师在任所完成，下诏允许。宝历二年入朝，受任尚书右丞，又出任江西观察使，调任宣州。沈传师在吏治上明察，官吏不敢欺骗，慎重刑法，每次判案召集幕府公平处理，轻重完全合适才论罪判决。曾经选用砥砺引轮，迟钝鲁莽办不成事，官署多次报告要更换他。沈传师说，当初我离开长安，告诫引轮说，宁可误事，不可多事，引轮这样足够了，所以他在任以廉洁安静闻名。入朝任吏部侍郎，去世终年59岁，追赠尚书。沈传师性格平和纯粹，不争名利，经历两个藩镇十年，没有书信贿赂，进入权贵之家。当初授官时，宰相想以姻亲私下托付幕府职位，沈传师坚决拒绝说，如果这样愿放弃所授官职。所以他的幕僚如李景让、萧峙、杜牧都是当时的精英之选。治家不严厉，家中自然教化，兄弟子侄亲属无论亲疏，衣服饮食都相同，问候馈赠姻亲故旧，家中没有储存钱财，卖掉住宅来安葬。儿子沈寻字承之，也能文辞，会昌初年考中进士，补任渭南县尉，累迁中书舍人，出任浙东观察使，授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咸通四年任昭义节度使，治理崇尚简易，百姓都感到便利安定。奴仆私通侍女，沈寻将要杀死他，奴仆恐惧，勾结牙将作乱，夜间攻击沈寻，杀了他全家，追赠兵部尚书，左散骑常侍，刘同代为节度使。赶到后剖开奴仆的心，祭奠沈寻的灵座，赞语说，唐朝兴起，史官执笔的人很多了，然而将近300年，事业巨大，事务繁多，书册繁杂，期间巨盗两次兴起，突击典册焚烧散失，大中以后史书记录不存，虽然论著的人随时代搜集，但疏漏错误残余，本末颠倒，所以圣明君主贤臣，叛贼小人，善恶混淆，有所未能详尽，可让人长久叹息。而且旧史的文字杂乱，没有条理，浅显则流于礼俗，简略则导致遗漏，难道是当时的儒者有所避讳而不能施展吗？或者因浅陋沿袭风俗不足于文采呢？也有待于后人取其恰当而流传久远吗？为什么从刘知己以来善于批评古人而拙于运用自己呢？自从韩愈撰写顺宗实录，议论者喧闹不止，最终篡改定稿，没有完整篇章，才知道撰写史书的人也难以言说。子游子夏不能为春秋，措辞果然可信啊。